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热点端上来。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才发生的事情。其实作为基督徒，我想说作为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人，就是作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我是非常振奋的。
对。
不管大家听了以后对我的这种振奋嗤之以鼻还怎么样哈，我得表明我的态度，我非常的振奋。
为什么会嗤之以鼻？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见，每个人有每个人角度，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被震撼到了，也被振奋到了，更被上帝在这个世代所行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壮举，是我说是神的壮举，所感染到了。
你先说是什么事儿？
先
别激动，
先把形容词铺垫完了以后再说。这个事情就是2026年5月17号也是才过去的那个周日，在美国举行的叫做 Rededicate 250这个活动，那中文一般都把它翻译成
重新线上250年。
对，重新线上250年。
这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我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啊？咱们就不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说哈，这个活动几千人参加。在首都华盛顿，
对，
有很多很多的重要人士出席，官方正式出席到现场出席的就包括美国众议院的院长，
对Johnson，
然后用视频来发表讲话的除了总统啊、国务卿、副总统等等等等，但是啊，很奇怪哈，就是美国的英语的媒体也都是一些轻描淡写的报道。我是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着急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哈。我非常同意这件事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性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哈。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就说就这样的事情啊，上帝喜悦的事情，势必是被这个世界抵挡的。你能感觉到这种抵挡的力量，尽管那一面美国政要的几乎所有的全部了，他依然是被这个世界的媒体啊，被这些传媒工具抵挡。
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政治有关，但我想说，我和阳光在节目里面，我们想说，我们不是在谈政治，我们在谈信仰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怎么说呢？政治好像看上去是比信仰要，怎么说，要实际的多哈。但是其实在信仰之中，政治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好，那这样子吧，我们俩还是回到主题，大概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5月17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发生了一件在美国近代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也极为深刻的一个事，就是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齐聚一堂，不是为了选举，不是为了抗议，
不是为了演唱会，
对，是为了祷告、赞美、感恩，为了将这个已经立国250年的国家重新献给那位他们相信托举了这个国家的上帝。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哈。
而且这个活动当时搞了7个多小时。
7个多小时，对。
让我想起来查理·克克的追思礼拜，就是很像，很多人，
对，
很多政要，大家一起在这唱赞美诗。从全国各地都汇聚到那里，
这个不一样。当然，就是因为他真正出席的国家政要就是那个 Johnson 啊，就是议长。其他基本上是以电视的视频的形式或提前录制的方式。对，那这个那这个活动呢，就叫做 Rededicate 250，叫重新线上250。是由白宫和非营利组织叫 Freedom 250联合主办的。那总统川普呢，也在视频中亲自读经。国务卿卢比奥啊，国防部长啊，这些哈，刚才我们说到什么众议院这些掌握着国家权柄的人，在这一天都以祷告者的姿态，站在了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在属灵的事情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至少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信主的过程里面，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以国家的姿态，以一个国家的形式把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重新献给神这样的一个
非常庄严的，
对，一个
公开
的
一个举动，
对对。
在这里可能想跟我们大陆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些可能你们不一定清楚的事情哈。大家以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作为建国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总统也好，议长也好，手都是按着圣经宣誓的哈。有人还甚至说啊，说美国的国教是基督教，其实美国是没有国教的哈。很多人可能都以为整个国家的人都是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昌盛、非常兴旺的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来北美很多年哈，我可以告诉你实情，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政府政要，包括总统在内，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现实。只有在选举的时候，为了功利，为了选票，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提及。在平时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海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点好像避之不及的那种感受，就是一提到信仰，好像就觉得特别容易被人攻击啊，特别容易就失去另外一派的选票啊。那么在精英们眼里啊，让我们感受的越来越清晰的是，他们都羞于谈信仰，
对，
他们都回避谈信仰，他们好像一谈信仰就是对其他少数种族的不公平啊，就是他们活在他们的那种伪善之中。所以这一次，反正我觉得他即使不是一个官方活动，我也认为从总统到国务卿，到议长，到国防部长，那里面还有一些内阁部长哈，整个都是站起来做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信仰表白。
对，
他不见得是一个政治表白，但这些人是美国最重要的政客，他当然就是一个政治表白。所以您刚才说我们不是在谈政治，在谈信仰，他本身就是这个信仰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活动的主题说把美国再次献给神，这就是这些代表这个国家民选出来的政要们对美国的目前光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宣言。
是，那我们大概节选一些哈，就是他们在演讲当中所提到的非常震撼，
我们介绍一下这些
震撼人心的这种讲话，
对对对，
片段，
对，
段落啊。
那么在这次集会上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是反复在说啊，有总统啊，有副总统啊，有国务卿啊，有这些发言啊，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上面发言，因为有七个多小时嘛。对，有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著名的基督教的牧师呢，都在这儿啊，有一个演讲啊。
对，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着重的介绍几位高官的这种讲话的内容啊。但是在这里头他也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感受非常振奋人心的。最开始呢，就是福音派的一个基督教领袖，他叫萨姆尔·罗德里格斯，他是主持这个活动的，他致了开幕词和祈祷。他是这样开场的，他说：天父，我们今天来到您的面前，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重新奉献，不仅是为了反思历史，更是为了重新规划未来。他说，我们承认美国正面临一场征战，然而这场征战并非主要发生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之间，而是发生在蛇和羔羊之间。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羔羊已经战胜了蛇，因为你是公义、公平、真理和慈爱的神。我们凭着信心和美国最强大的精神宣告你的同在。他说，这不是耶洗别的灵，这不是法老的灵，这不是哥利亚的灵，这不是尼布甲尼撒的灵，也不是希律的灵，在美国最强大的灵仍然是全能上帝的圣灵。 我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公义得胜的名祷告。
嗯，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祷告哈。
嗯，
那么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属灵的聚会。
嗯，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带领的敬拜，
对
基督徒的这个
他们在这唱诗啊，
对
对，
就整个会场充满了阿们，充满了赞美上帝的歌声，
是是 是, 是，
是非常的，就还是很感动的。
是是。
那我再读一下，就是众议院院长麦克·约翰逊他发表的一个重新奉献的一个祷告词，其实他是亲到现场了的，
嗯，
亲自到了现场，他带领了一个祷告，他说，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衷心感谢你赐予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我们永远铭记，从一开始你的力量就一直伴随我们的国家。
嗯，
接下来呢，约翰逊就回顾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过程。他也指出说，在独立宣言签署之前，第二次大陆会议安排了忏悔、禁食和祷告。强森说，仅仅几周后，主啊，也就是1776年的7月4号，您赋予了56位爱国者勇气和决心，让他们在独立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嗯，
于是13个原本各自为政的殖民地联合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嗯，
并且凭借上帝的恩典和眷顾，这个国家后来成为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成功、最仁慈的国家。
嗯
啊，江森继续说道，说我们的缔造者们承认并勇敢地宣告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每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作为你的创造物，我们被赋予了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集会上都发表了讲话，这些人可能是我们都不是非常熟悉的啊，你比如说有演员在这个集会上就呼吁美国人重新的皈依信仰，
嗯，
啊，也有一些议员就表示祈祷的力量塑造了美国，推动了民权运动，
嗯，
啊，这位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追随者，
嗯，
那么包括呢富兰克林的女儿啊，她叫林奇啊，她在这个集会上说美国现在尤其的需要上帝，包括马丁路德金的侄女，她也在这个会上发言说她赞扬了总统，把美国重新奉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哈。
对，我们再来听一下那个副总统万斯他的一个演讲。
对，
万斯他提到啊，他提到了这个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发布的感恩节宣言，
嗯，
并且指出呢，信仰自美国建立就一直是美国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嗯，
他说华盛顿强调的尊敬、服从并感谢造物主这一责任，其实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的传统中。万斯还说，说我们一直都是一个热爱祈祷的民族，
嗯，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无论是在苦难的时刻还是在胜利之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会透过祈祷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嗯
啊，万斯还论述了美国的道德基础是源于宗教。
嗯，
他引用了已故的查理·科克弟兄，他这样说道，他说，正如我亲爱的朋友已故的查理·科克说，所有的法律都体现着某种道德观念。
嗯，
法律与道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最终都源自信仰。副总统万斯呢还称赞了美国年轻人中现在已经日益浓厚的这种信仰氛围。他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以及与上帝的紧密联系。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查理·科克他创办的那个机构，就美国转折点。
嗯，对，
他主要是为了年轻人的这个信仰，创立的这么一个机构。那随着他本身殉道之后呢，他的这个机构也迎来了一个喷发式的这种发展。
对对，
目前呢这个势头是非常喜人的。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把美国重新献上250，它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
嗯，
因为它有前面很多的这种铺垫了。当查理·科克寻道之后，我们看到年轻人中的信仰复兴，然后我们又看到了美国的每年的这种国家祷告日的这种复兴。我们看见了这些，包括这个议长啊，我经常听到他的演讲，他在演讲当中讲话当中常常提到上帝，他常常拿出他自己的那本圣经哈，已经是非常的就被翻的
卷毛了，
已经翻的都卷毛了 的一个圣经。对，这是一群，我们抛开政治身份我们不说，我们说这是一群口里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
对
啊，你说心里不是我们监控的范围，是上帝的、这个、
敢于在面前口里承认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嗯、
我认为在现在的美国。
对，
Helen， 我就是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集会哈、
嗯、
就挺激动的，刚才我们俩可能说的也特别语速特别快哈，跟念口号似的，我就在这里头看到了好多好像不是在那个信仰场合里该看到的人哈、
嗯、
比如说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也就是 CIA 的领导人，她是一位女士吗？
啊、嗯哦，对，
贾巴德啊，哈、
嗯，
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想，这是间谍的头，他、
嗯、
是在兰里那个地方指挥着美国的一些特工们在世界各地活动的那样一位高级情报人员。那么他也预先录制了一个视频讲话哈、
嗯，
我没想到他是一个这么敬虔的基督徒啊。他说，他反思哈，他说美国的缔造者们并没有骄傲的向着胜利迈进。而是在宣布独立前的几周跪下并祈求上帝的怜悯。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认为美国是强硬的，是骄傲的。
嗯，
其实美国在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停下来谦卑自己，求神怜悯，跪下来祷告哈。他说他们寻求神的指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事业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力量。
嗯，
贾巴德说，今天整整250年后，我们聚集在国家广场做同样的事，表达感恩，请求宽恕，并再次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指引、
嗯、
引领我们进入合众国的下一个250年。
嗯嗯，
他还表示说，领导者们常常把自己视为控制者，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多么渺小，这代表这些政客们在反思哈。
嗯，
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又是多么的短暂，然而我们却把自己当成控制一切的人，彼此竞争，争夺第一的位置。他说，但事实是只有一个第一，那就是上帝自己。
嗯
啊，所以我们呢可能开始呢就是泛泛的介绍一下在这个集会上发言的嘉宾。其实我们把主要要介绍的嘉宾呢还并没有放在前面这个内容啊。
对，
接着 Helen 你说咱们是不是有必要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在5月17号这一天做一个250年后又重新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这个250年又代表什么呢？
250年往前推的话应该是1776年，1776年大概是在独立宣言还没有签署，大陆会议呢就颁布决议，呼吁13个殖民地的人民以真诚悔罪的心，最虔诚的敬拜，公开承认上帝总管的这个天命，应该是这件事情你说的是吧？
嗯嗯、没错。
哦，
因为在此之前呢、
嗯，
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嗯，
对，这个很清楚的。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建国的1776年，
嗯，
也就是独立宣言签署的1776年。
独立宣言签署前整整三个半月，应该是大概，因为革命战争是在1775年4月爆发的，
嗯
啊，6月双方已经打得很焦灼了，
嗯嗯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哈，我们现在没有美国，那时候大陆会议，他们是大陆会议的这个议员们，他们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英国已经调兵遣将，要跟他们正面刚了，要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殖民地当时美洲十三个州的殖民地的人，大部分是农民，你知道，都是农民组成的民兵。
嗯，
很多人都认为这场独立战争基本上是一场自杀式的冒险。
嗯，
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陆会议的一个应该叫新泽西的一个代表吧，叫威廉·利文斯顿，他起草了一个决议。
嗯，
就说什么？就说先祷告再打仗，起草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呼吁殖民地的人民说，愿我们以同心合意承认并悲哀我们诸般的罪孽与过犯，并以真诚的悔改和生命的改变平息上帝公义的震怒，并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德与忠保获得他的赦免与宽恕。
嗯，
这是呼吁大家祷告悔改。
对、
嗯、
我相信啊，我和 Helen 这么语速快这么激动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可能多少还是有点稀里糊涂的。
嗯，
我们俩也一直特别想啊找一个时间能够跟大家梳理一下美国的历史，因为美国的历史特别短嘛。 为什么要给大家梳理一下美国历史呢？其实这就是清教徒建国的一个历史，其实这也是我们新教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一直也没有时间啊，今天也不可能去梳理这段历史。大概的说一下，就是美国的这种独立宣言呢，它是发表在1776年的7月4号。那么在这之前呢，美国一直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呢，经过了七年战争之后呢，英国本身呢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呢，就美国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殖民地呢，可能英国在美国呢就想多征一些税。开始也是试探性的，比如说茶叶税啊，这都是非常低的税。但是立刻就被这个殖民地的这个美国人给就是给反对了吧哈，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特别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无代表不纳税，我不是你国会的议员，我就不纳税，是吧？那么后来呢，就是从这个政治抗议呢，就变成了这种革命式的这种战争。那刚才海磊也说，那英军还挟着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这个威力哈，开着大洋大舰就要和这个当地这些被认为是在北美洲的农民们开始一场战争了哈。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他就宣布独立了。我们到今天为止也不是说美国就是神的国，他绝不是神的国。我自己是这样想，Helen，我更愿意把它想成比如说在大卫治下的以色列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是神喜爱的，被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对，我觉得美国是不是神的国，我有很多争议哈。但是从这个今天当今的美国这些政要所发表的，特别是比如说像卢比奥还有万斯他们说的，美国一直就是基督教所建立起来的国度。
是是。
所以你看那个卢比奥在演讲当中，他也引用了当年大陆会议决议中的那个原文，就说呼吁殖民地的人以真诚悔改之心最虔诚的公开承认上帝是我们的神这样的话。而且卢比奥说殖民者三个半月后就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公开交战了。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是一场自杀式任务，但他们祷告了然后他们赢了。
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权里面，代表这个政权的这些关键的人物都公开的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这确实是一个对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振奋。和对我们属灵里面的平时受到的这些委屈啊边缘化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一直对这个人的这个机构啊不是非常的乐观，呵呵，但是我今天也是看到神在美国的做工啊，我们也盼望着神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国家能够看到他的更清楚的轨迹脉络哈。
对对，
从那个疫情期间总统在白宫的教堂祷告，一直到查理·克克的事件，又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几乎全内阁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宣言，都让我们感觉到美国在归来，再回来，尽管是伤痕累累啊，但是他还真的是在回来了啊。
为什么选在5月17号就250号，如果按独立宣言的发表应该是在7月4号。如果要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好像应该去到。
当然美国的国庆日是7月4号。
对 ,7 月4号。但是为什么选在5月17号，其实是他们特意选的。因为在就是1776年5月15号华盛顿在纽约总部发布了一条命令，传达了大陆会议的一个决议。我们刚才讲了决议的起草人是新泽西的代表嘛，威廉那个利文斯顿。但是在5月15号华盛顿发布命令，就说要求全体军官和士兵在5月17日以禁食谦卑与祷告度过这一天。
对。
祈求全能的上帝的怜悯。
对。
赦免他们的罪，赐福联合殖民地的武装力量，建立美利坚的和平和自由。这是华盛顿在15号发布的命令，要求士兵们在5月17号禁食祷告。
对。
所以2026年5月17号这是特意选择一个重合的日子。 就跟那个前面那个是一个呼应。
是啊，
嗯，
就是他为了纪念那一天的全国的进士祷告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
这里头有几点，开始我们俩也有点糊涂哈，因为在美国的五月份呢，他还有一天呢叫做国家祷告日。
嗯嗯，
那天呢是今年是5月7号，就是在5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它是国家祷告日。那么国家祷告日是一个惯常的惯例，而这次的这个重新把美国线上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活动，对吧？是一个特别活动。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形象啊，海伦。
嗯，
你看啊，7月4号这一天是独立宣言的发表，也就宣布独立嘛，是吧？但是7月4号那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节点，时间节点。
对。
但是5月17号这件事是一个信仰节点。
嗯。
也就是说先祷告再决定。
对的。
再执行。
对的。
真的很像那个当时的那些士师们或者是那些先知们带着以色列人在整个在征战的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
嗯。
嗯。
对，刚才我们是说5月17号这个日子的独特性，为什么选在这一天？那我们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推一下，在卢比奥的演讲当中，他提到了山上之城，这个是在一个清教徒文献里面所出现的，所以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推，推到1630年。
嗯，
我们知道1620年呢，是一群清教徒从荷兰上船，先回到了英国，在英国取得了这个国王颁布的，就是允许他们去
殖民
去那个美洲啊，拿到了这个令以后，他们乘这个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大陆。
嗯，
这是第一批清教徒，就是1620年，他们登陆了以后，在那儿建立了家园
基地
之后，陆陆续续就开始十年间有很多次的清教徒都来到了这里。
嗯嗯嗯，
那1630年有一批清教徒登上了叫阿贝拉号这个船。
嗯，
在他们当中有个领袖叫约翰温斯罗普牧师。
嗯，
他在船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一个布道，题目叫做基督徒慈爱的典范。
嗯，
他在布道中就引用了马太福音5:14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嗯，
而且这个温斯普罗说哈，他说我们将成为山上之城，万民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这句话就成了美国建国历史当中最核心的宗教意象。
嗯，
因为从约翰肯尼迪到里根啊，历代总统都引用过这句话。
嗯，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美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嗯，
美国是上帝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的一个特别的托付，
嗯，
是神荣耀的见证。
嗯，
所以山上之城就是这样来的。
嗯。
嗯，
我们还是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历史，就是说你如果想让你的信仰和现代生活相连接起来，你应该是看那段历史的，应该是回到那段历史。
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有一本书叫做《普利茅斯开拓史》。
嗯嗯，其实《五月花公约》它本身啊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圣约的这种色彩，就是它人的一种响应，
嗯，
人要把神的旨意落实在新的国度上，一片处女地上。
嗯，
所以他们的使命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那段历史，可以去看一下叫《普利茅斯开拓史》。
对，
嗯，
对，
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文献类的一本书。
对，我们大概的介绍了这次活动哈，
嗯，
也说了一些不是最重要的发言，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重要，都很感人哈。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嗯，
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重点的跟大家介绍几位重量级人物在这场活动中的发言。
是，
好，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Dawn.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Oh.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